事情那个，好，谢谢。好，那啊，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哈。第六章，我们刚才说，介绍一下每一讲的这个背后一些很基本的神学观念。那么带领的时候，大概用我是建议的哈，就是用比较少的时间来把要点梳理的要点，很简洁的。帮大家过一遍，然后推荐大家事先把书读完，然后碰到讨论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讲义里面的这些神学要点，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去回答组员的一些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就预查的时候，先关注在这些背后神学的概念的一些解释上面。那第六章讲到保守圣徒护理凶恶的脱离凶恶的时候，作者说，神的护理是拦阻罪恶世界的大坝，不容罪恶从我们败坏的本性里倾泻而出。哈，那这里就后面的一个小知识呢，就是一个叫做普遍恩典的概念。那这个观念其实是可以说是改革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看上帝恩典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人的本性，人完全堕落的本性，跟这个世界还能够不但是还能够存续下去。我们知道神护理的作用是让这个世界保存，然后它协同然后统管，可以让这个世界继续的运行下去，以便给福音的这个传播、教会的建立来。预备时间、空间哈，舞台哈。那我们也会观察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信的人有时候他们表现出某一种的良善，那这种良善有的时候还看上去还超过了基督徒的良善。好，那这怎么解释？就跟我们所宗教改革所认信的这个人完全败坏的本性，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冲突。那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的正确对人的看法，又是人性是全然堕落跟败坏的。我们不承认说人还保留着一部分的原意，好像一些路德宗的教导，那也不认为说人的只有一部分败坏了，那可能他的理智、理性还是良善的，还是好的，像天主教的教导，所以人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上帝，好，这些事情是当做背景。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普遍恩典的观念。普遍恩典就是我们看加尔文怎么说哈。加尔文在他的要义里面，他就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哈。他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呢，他会在这个本性的引导底下，毕生的竭力追求美德。那这些例子似乎在警告我们啊，不要以为人的本性已经彻底败坏。因为在这个指引之下，就是人的本性的指引之下，好像是在人的本性的指引之下，有一些人不但行为高洁，而且终其一贯的遵行美德。就比如我们常常会听到慕道友，也还有很多资深的基督徒，也都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就说，孔子得不得救啊？说这个老子得不得救啊？苏格拉底得不得救啊？这些。历史上让人敬佩的很有道德、有知识、追求真理的人，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人？加尔文他的观点呢？他说，对于这个意义的最确实、最容易的回答是，这些美德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禀赋，意思就是，它不是从人的本性来的，不是从这个人的本性来的，只是上帝用各种的形式，以有限的度量，给予非信徒的特别的赏赐。换言之，它是一种从神来的给罪人的恩典。那这个恩典跟救恩不同，救恩可以洁净我们的本性。我们知道，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就有地位上的称义，然后有本性上的成圣，然后有得儿子的名分，有承受万有、承受产业的这样一个应许。那这种普遍的恩典，它却没有洁净本性，它的作用是将本性置于某一种上帝的约束底下。我们避免用太深奥的这种神学的词汇来表达， 容易理解，就是上帝约束了罪，所以让这个世界可以不但可以存续下去，直到他所定的日子，而且可以让这个世界在某一种秩序底下去运作啊，并且让这个非信徒他的个性当中可以有这种好这种良善的品格被展现出来啊，就是这种恩典加在不信者的性个性里头的那个 character 上面的，但是不是加在他的本性他的 nature 里面的啊，这是一个神学上面的区分，那我们不用细究，就是普遍恩典可以帮我们理解神的护理保守圣徒脱离凶恶这件事情。那作者他就提到了几种这一个几种这一种拦阻是看这个叫做拦阻式的看顾，还有拦阻危及性命的试探啊，都跟这个普遍恩典的运行有关系。上帝通过普遍恩典的运行哈，让他的，我们就会看到普遍恩典的一个目的，他有一个特殊的效用，他的目的是在于为特殊的恩典，就是为救恩服务的啊。所以普遍恩典不是仅仅的提供一个跟教会跟上帝将来的国度一个平行，并且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哈，这样子各自运行的两个机制，不是的。普遍恩典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啊，为了我们 PCA 50周年啊，我们听到这个蔡明恩牧师的分享啊，他说这个我们最后圣经里面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荣耀啊，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那这个普遍恩典目的就是为了特殊的恩典服务。那特殊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它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是为了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也就是最后教会那个最后的荣耀。而教会的荣耀也并非是为了他荣耀他自己，他终极的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John Murray 这位这位神学家，这位作者，他说普遍恩典的意义可以从特殊的恩典当中得到解释，并且呢可以为特殊恩典来提供条件操作的舞台跟材料，这两个领域不可彼此区分又不可分割的去被上帝使用。那我们会认识到说上帝透过罪恶跟对他后果的很多的限制，这个就是一种普遍恩典的体现。所以上帝在约束罪跟他的后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或许你会看到一个恶人行恶忽然中间就停下来了使得圣徒得蒙保守，所以这是一个普遍恩典的体现。那这不是普遍恩典最后的目的，因为他是为了，其实是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让爱他的人得益处啊。我们就看到这两个这个护理的一个操作的机制跟最后的那个目的是这样子的，是为了要让圣徒在许多的患难当中去经历它，认识到你所蒙的怜悯甚至比你的头发还多。因为我们透过这样对护理的思想，就会更深的体会到其实我们不配的我们不配有这样子的救恩的，其实也不配有这样子的护理的如果不是神用他的手来约束罪恶的话或许我们早已经在这种许多的凶恶当中已经不但是信仰流失可能连性命都已经丢掉了。所以这是第六章的一个神学的背景。那这里这一次我设计了三个的问题后面为了让就是从以自己带小组的这个经验起见问题三个有时候时间会有一点点赶，要控制在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内结束的话如果小组有十来个人每个人都有分享的时间，所以后面渐渐的就会减少到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比较充分的让大家有一个分享的时间。那第六章呢，这三个问题是第一个作者讲到这一个拦阻式的看顾的时候，有一种 他提到一个方式啊，他提到了一共有五点哈、啊，五点，其中有一点呢是透过激动别人来提出合适的劝告啊，使人无法成就原来的恶谋啊。其他的都比较好理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激动别人来提出合适的劝告，那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分享跟讨论一下，怎么去看待他人的劝阻，也可以分享一下各自哈啊被劝阻的一个经验跟实例哈，因为我们接受别人劝阻的时候啊，那个一定是不太乐意的哈，那不太乐意的，而且这个劝阻其实也不一定说。这个劝阻是从人来的，所以这个劝阻也，我们也看场合，有一些是来自属灵长辈的劝阻啊，让我们应当谦卑的去听。那有一些劝阻其实不是，有一些劝阻有时候是从我们不是太信服的人士那里来的啊。那我们也要重新去思想这件事情，即便他不是无谬的，即便他是可能他的动机也不一定是很纯粹的，我们就是在，但是。通过今天的学习就可以让我们更从神的护理的角度可以更深刻的去思想别人的劝阻的这件事情，他也是在约束每一个基督徒听到这种不同声音时候的那种血气跟反应，让我们可以至少是停下来想一想，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上帝 是怎么借着被人劝阻这件事来工作的，那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去劝阻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劝阻别人的人，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这里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根据这本书后面的每一次，这位作者他会把一个题目拆成很细的几个点来讲，都这些都很好，那最后他有一个劝勉或者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建议，所以思考题我能够参考或者能够关联到最后的他那个警告或者劝勉的时候呢，就会尽量的去设计这样一个相关的思考题，比如第二题就跟最后第114页的，这里一二哈，他的认真思量的两点是有关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生命保存的恩典，是我们可以去想自己的经历，怎么蒙了神保守的恩典，那通过反观自己，是怎么回应这个恩典的，我们作为罪人常常是就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反而一再的去重复反复一再的惹上帝发怒，所以透过这样的思想跟分享，小组的成员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个神对自己忍耐宽容的事例，那也可以互相的激励互相的鼓励来激发自己这种愿意顺服基督的心志，愿意从这个恩典当中去操练不要每一次就是像圣经说的，你这个听了上帝的道，然后好像人照镜子转过头就忘记了，而是要常常有这样子的操练，去就像他第二点讲说，思想这蒙神如此温柔保守的肢体，却做得罪神的这个的器皿。那通过这样的思想呢，第三点也是有关的，来思想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他这本书里头115页说的，思想神的护理温柔看顾你的目的是什么。就像作者所指出的，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呢，都是基督所买赎的，我们应该更加竭力的来服侍上帝，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可以既可以也可以更深的去明白我们刚才说的像普遍恩典这个神学的理解，那普遍恩典又怎么去为特殊的恩典就是为了救恩来效力来服务，那我们既不但是身体蒙了保守，而且我们也想也得到了这种属灵上的益处，这个属灵的益处就是透过这种蒙保守的经历更深的去认识神，更深的去认识自己的罪，认识更是愿意去对付自己的这种老我的一个操练，所以也可以激发起我们去服侍别的肢体服侍教会的这种热心跟热情，所以就是，通过这三个问题，一层一层的来思考，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的劝阻， 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劝阻背后神展现出来的恩典，然后我们再来反思自己啊是怎么回应这个恩典的，我们进而呢就可以激发起一个啊更大的热情来服侍教会啊，服侍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啊第六讲的问题。好，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或者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第七章啊，成圣的工作。第七章成圣的工作提到了第十项护理之功，就是治死罪。那这背后的一个神学的背景，就是关于成圣的一些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里面的关于成圣的教导哈。刚才讲到那个护理有在用普遍的恩典来拦阻罪恶的发生，那对基督徒来说呢，它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这个普遍恩典，它限制不信的人的罪，但是并没有作用在他的本性上。但是这个普遍的恩典啊，这个护理的工作作用在信徒的身上的时候，它是为了一个更深的目的服务的。就是圣徒的成圣啊，就是他本性的洁净。这个本性的洁净是护理之功至为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圣徒的益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是完全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啊，我们的老我是很惯性非常大，而且常常的受到诱惑跟试探，常常的会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对付自己的老我的。但是这是神的工作，上帝就乐意使用两个途径来使圣徒成圣。按照这个作者的话说呢，第一个是圣灵在内心的动工，第二是护理从外在的帮助。当然这里不可忽略的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永远是基督徒成长的那个养分。当我们听到神的道，就是这个特殊的启示的时候，作者这里提到的是这种普遍启示的这个功用。所以有神的道借着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然后有一个外面的护理的帮助，使得圣徒得以向罪而死，向义而活。那这个过程呢是很漫长而且很痛苦的，而且是很有周折的。大家我们中间如果现在王牧师在带领圣经辅导的课程哈，还有上去这个上一个季度我们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已经完成了那个一次的学习在圣经辅导里头其实就很强调这个成圣的工作这种渐进性的成圣，就是个人神的话怎么帮助我们去光照里面的内心，去不断的对付老我的这样一个功课。那这个作者是从护理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谈成圣哈，他就讲到七个方面的护理，去帮助我们圣灵在怎么样在这种不同的情况里头呢，使我们成为圣洁啊。他提到了有苦难的遭遇啊，有暂时的刑罚，有安舒的环境啊，有他人的赞美，有今生的应许，有形的偶像啊，这些都是他书里面讲到的啊，大家就。认真的去看书哈，我就不再花时间去讲书里头的内容。那除了这些部分以外呢，我们要知道一个背后的就是圣经上面对于圣徒成圣的观念它是怎么讲的哈。阅读里头这本书里面我们得到很多的亮光，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圣洁不是我们努力修炼的结果，我们的圣洁是从耶稣的圣洁来的。是跟基督联合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救恩的好处，一个救恩的 benefit。 那这个救恩的 benefit 不是在称义跟称义相分别，而是下一步是称义下一步的行动。其实这两个称义跟成圣其实是跟基督联合的，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体两面啊，当然跟基督联合还有其他的好处，但是称义跟成圣呢，在加尔文要义的那个论述里面呢，他很有意的把成圣放在称义的前面去讨论， 并且在成圣跟称义中间呢，就是在讲到跟耶稣基督联合的这个工作，所以他的他的这种论述的方法是根据，其实是根据圣经的解释来的哈，这不是他个人的一种的发明。那这个圣经的观念，我们看几处的经文。第一个呢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我们主日的时候刚刚这个就是用到了这个经文哈。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这里就讲到了跟你看这节经文，我们把它拿出来解释的话，用比较好像神学性的词汇解释就。解释就是我刚才说的，跟基督的联合，跟基督联合的好处啊，跟基督联合是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表述呢，是使徒保罗非常常用的，讲到跟基督联合的一个表述啊。In Christ，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个智慧、公义、圣洁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情感、意志和感情。最后是最终的那个完全的得赎得荣耀的状态，智慧、公义、圣洁，就是表示我们全人所有的这个更新的过程都是在基督里完成的。好，我们的理智被更新，我们的意志可以选择公义，可以坚持公义，我们的情感可以成为圣洁，好，可以远避这一些这种不洁净的各种淫乱的试探。的情感，最终在基督里成熟。所以经上记着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罗马书第六章就特别的讲到这个经文，也是在圣经辅导课程讲到那个成圣的时候特别引用的这一处的经文，他就讲到了一个这种确定性的成圣的一个概念。
可能要几万个不能干哦。
罗马书第六章讲到了这个成圣的时候呢，他首先讲到了这个确定性的成圣啊，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那这个经文以前也提过，应该不止一次了哈。这一个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啊，是已经把我们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徒的成圣，我们可以说有过这样一个跟历史上跟基督联合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就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刻。即便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生出来，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圣灵的运行，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既好像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但是又是圣经又是把它表述为一个确定的事实。所以，跟基督联合是发生，既发生在永恒当中，在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那个在创立世界以前，哈，上帝天父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们，成为圣洁，哈，那个圣洁是在永恒当中跟基督联合的圣洁，然后在历史当中呢，在基督救恩成就的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啊，他。也使我们成为圣洁，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所以，这跟基督联合的观念如果大家喜欢进一步思考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联想到这种限定性的救赎啊。为什么我们相信基督是为了他的身体而死的，是为了他的教会、他的心腹而死的？他不是为了不确定的所有人死的。就是因为在他受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不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把这个救恩交给每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的自由决定，然后是这两个部分结合，他就才做成救恩。相反，是在十字架上，其实已经包括了基督和他所要拯救的人所有的罪恶。 是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圣经里面表述的一个观念。当然，这个比较难哈，我们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去想这么多啊。既然提到讲到这个地方，我就稍微讲一点。这是确定性的成圣，然后第十二节才讲到了这种渐进性的成圣哈，就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自己身子的私欲啊。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一个逐渐对付老我的过程。那这个
我觉得一直觉得要应该要弄清楚哈，
嗯，
我们的旧人是已经定死了，这是从地位上，哈，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因为第六节你看到吗？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旧人呢，如果在他的 status， 在他的本位上，如果不是已经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救恩的可能。所以不要一直常常讲到这个我们的老我的性情是圣经里头所用的，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一个老我所残余下来的性情。但是老我的定义是跟亚当做以亚当作为头的一个身份，新的人呢是以基督作为头的一个身份。这一点呢，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常常来要用老我哈，不管讲了多少次哈，你们都没有实际的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圣经这么说，这个旧人他是同定十字架的，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七节讲的是这个是一个本位的一个问题，所以才能够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盼望？这一点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实在是很难接受，这个教会里头一直讲旧人老我老我，不管我如何抗议啊，一点功用都没有啊。但是我觉得我实在是不能不提出来。
OK， 谢谢潘长老。那个具体而言，您说这个老我的问题是在于他啊，跟这一节第六节有冲突是吗？还是说啊？
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这个新造的人的定义是因为跟基督以基督作为头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才会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老我或者是圣经上事实上不是用老我，圣经上是用的是旧人。这个旧人的定义是跟以亚当为头的我们的身份，那么我们在亚当里头以及在基督里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位置。在亚当里头，这个人是受罪的辖制，在基督里不受罪的辖制，但是那个残累的性情是存在的，不等于这个旧人是活着的，这个旧人是已经死了。
所以老我的问题，第一个是它不是一个圣经的表述，圣经没有用老我这个词。第二是因为如果严格的讲，其实已经老我已经不存在了，是吗？这是您的意思吗？
不是叫做不存在，而是圣经呢，英文用 old self， 我们中文翻成旧人。我的意思是，这个旧人已经死了，圣经明明白白的讲已经死了。那为什么叫做已经死了呢？圣经所要表达的是从一个等于说是本位的一个定义上来看的啊。我们说旧人怎么定义，是在亚当里头叫做旧人，新人是怎么定义，是在基督里头的叫做新人。那我们就不能同时是旧人又是新人，如果我们是旧人我们就没有得救，如果我们是新人我们就是得救的。但是这个残累的性情是圣经的教导，残累的性情不等于旧人，残余的罪的存在不等于旧人还活着，这是我要 argue 的。
OK， 好，明白了，明白 ，get your point 我觉得这是比较一个比较深的神学讨论哈。或许我们可以事后我可以跟更进一步的那个。再多花点时间讨论哈。王牧师是不是有话要说？
这个地方就说，袁玉长老这个提醒也很重要，就说老我呢，从法理的地位上来讲，是一件 在基督里是死了的。另外从这个生命的力量上来看，也不再对我们有辖制性的作用。确确实实这两点是立定的。但是海德堡教理问答89问也讲到说，88问说真归正包含多少事呢？致使旧人活出新人，或者致使老亚当活出新生命。所以说这个根据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这个界定呢，就说成圣的过程也是一个致使旧人活出新人的过程来。我想是有两个角度的理解。一个
是那个海德堡的问答，你仔细去看的哈，他所表达的是受文字的限制，他所要表达出来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并不是在谈法理上地位的问题。我现在讲的是法理上，
那是
就像那个称义的位置是一样的，意思是这样。
是，所以袁一章老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两个角度，一个是刚才袁一章老讲的法理上的地位上的。那老我们确确实实是与基督同死，甚至是致死，但是在成圣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致死救人活出新人的一个界定，好吧？我想这两个角度大家都要立定既要有诚意的地位上，也要有成圣的过程上，好吧？
好，非常 appreciate 哈，那个
好，谢谢
袁玉堂老师的讨论我非常的享受，那也怕大家不一定完全可以 follow 得上。我的角度我能够理解而且 appreciate 你们的这个立场跟观点，那我的角度有一点点不一样哈，那这个东西回头再讲好了，或许如果明年有机会上人论的时候哈，这个是一个可以深挖的点，就是好，我们回头有机会回过头来仔细的讲这个神学的 point。 那我想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应该不会涉及这一点，那我们就先往下那多说一句，就是罗马书这个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这一个我们在讲渐进性的成圣的时候，不要总是觉得自己一点点圣洁都没有，就是这样，因为基督已经使我们的这个 old self 啊，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就是在我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基督徒，他们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严重啊，他们结党，他们淫乱，他们吃拜偶像的食物啊，他们混乱在这个外邦的文化里头，有各种不洁，但是这个保罗称他们是圣徒。称他们是圣徒，背后的根据就是基于这样一点啊。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一个成圣的时候，讲到护理之功帮助我们成圣的时候呢，就首先当然是要明白，成为圣洁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被上帝不断的光照跟对自己的不断的一个破碎，只有这样子基督徒才会成长起来。我们的成长不是不费力气的，我们的成长是其实是很 struggle， 很痛苦煎熬的，因为你要对付的是自己，对付自己是最痛苦的事情，那但是也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你每一次对付掉了自己，你就看到你更像基督的样子啊，你心里的那种平安跟喜乐是出人意料的，是世上的言语，世上的这种短暂的快乐没有办法给你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体会跟感受在分享的时候带给小组的成员啊，这就是一种，我想啊，这个目的就至少是达到了很大的一部分哈，所以可以让我们很安慰的。这就是这两个讨论的问题啊。那我们也可以根据作者提到这七种不同情况底下的工作，可以让大家比较具体的处境化的去思想上帝对付我们的这个过程是透过什么，有时候是透过苦难，有时候是透过安舒啊，有时候是透过别人的赞美啊，有时候是透过等等的，就让大家可以重新的去想神的工作。那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花比较多时间讨论的这个 point 啊，就是讲到圣洁是什么， 圣洁不是我们自己修炼的结果，圣洁是上帝的本性，圣洁人性的圣洁是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的成果。我们对付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个逐渐修炼的一个过程，相反的，它是一种自己越来越破碎，然后让基督的性情在自己的心里显大的一个过程。这是成圣的功夫啊。那就是帮助小组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到基督面前，看到跟基督联合的这样一个救恩当中的一个基础，来追求自己的成圣啊。我想这一讲的一个重点是在这里。那也大家带领的同工呢，也去操练这一些有一些比较抽象的，好像比较抽象的神学，怎么把它具体化，怎么把它生活化，把它处境化，用深入浅出，用平时的语言把它带到一个你们所认识的啊，这样在最终苦难当中啊，这样挣扎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啊，这就是把知识跟生命的一个结合，也是把上帝的话哈跟实际的这种辅导关怀相结合的一个过程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三讲第八章啊，应当默想上帝的护理啊，因为这一章比较短，然后第九章又比较长哈，所以我就挪了一部分。第九章的它有四个指引跟三个目那个警啊两个警告啊，一共有六点呢。那因为第八章比较短呢，我们就在查第八章的时候，多把第九章的前面的两点移到这部分来啊，这样两次的内容跟时间就会平均一点。那在第八章里头，作者列举了应当思想上帝护理的七个理由。那这七个理由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这个我们怎么去思考这种上帝的话语或者说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三个角度。那这三个角度，如果读过一些神学培训或者一些相关的书的弟兄姐妹或许会听说过，我相信王牧师也在多年的教导当中应当是有帮大家去梳理过这三个角度的，就是规范、处境和动机。我记得大堂的主日学永刚长老好像也讲过，就是应该它不是很陌生的观念。那这三个角度同样的，它不是抽象的，任何神学观念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并不是把这个圣经搞得更复杂，而是让我们更清楚的能够理解它。那这里面就提到了七个理由当中呢，有前面三个跟规范是有关的。第一呢，他说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为什么要梦想护理呢？因为它是上帝明明的吩咐啊，它是神的诫命。作者举了一些旧约当中的圣经的经文做佐证哈，我就看简单的看一处啊。他说这个弥迦书第六章哈，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啊，你们应当追念啊。那在就是说，默想上帝的护理的这个作为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上帝给他的百姓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规范方面的理由。不但是这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方面，说我们应当要去思想护理，而且如果你忽略这个思想的功课的话呢？这还是圣经里面看为有罪的一个行为啊，这样的忽略是有罪的。比如说以赛亚书26章第11节讲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啊，这里就是一种责备的一个责备跟警告对于神的百姓。如果我们轻忽 对神已经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这种作为的啊的仔细的去默想跟观察的话，这是啊神要责备的事情。第三，同样的，这是一个规范，来自一个规范方面的理由，就是当圣经描述这个护理之工的时候呢，圣灵会加上看呐、啊、来提醒我们要注意。他举的例子是，就是啊，上帝在荆棘的火焰当中跟向摩西显现的那样一个场景。他说：“看呐、啊，摩西观看，看呐、啊，荆棘在火中焚烧却没有烧毁。现在看呐、啊，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这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所以当啊，圣经提到上帝的护理之功的时候，哈、啊，就会加上。”这个你们要看的 behold 啊，这个很重要的提醒人注意的这个词。所以从上面的这三方面来看，我们圣徒应当默想神的护理是神自己的命令，如果忽略这个命令是有罪的。第三，圣经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三个规范的理由，然后还有两个是出于处境跟后果方面的理由。第四，如果不观察神的护理，就无法为此称颂神。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去观察上帝的护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啊，我们敬拜神就会流于抽象化。那，这是一个不去思想护理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啊，他提到了两个后果。第一个是神跟神的关系会受损，第二个是跟我们自己跟我们其他人的这个水平方向的这个关系也会受到伤害。啊，他说，若不留意护理之功，我们就会错失上帝要带给我们和其他人的益处。啊，这是从处境或者后果的方面来理解的。如果不认真去默想护理的作为的话呢？不但会伤害到跟上帝的关系，也会错失上帝啊为我们预备的种种的益处。第三呢，还有动机方面的理由啊，这个动机方面的理由就第六点。第六点说，若不观察上帝在护理当中的自我彰显，就是恶意轻看神啊，这是显出了人在轻忽护理的时候的一种内心的错误的动机，或者是显出了一种内心的一个一种罪性。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从作者就提到了，既从了那个规范的角度，上帝命令的角度，也有从后果的角度啊，这种是产生实际的伤害的角度，也显出了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败坏的啊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充分的理由，不能不默想神的护理啊。他说应当默想神的护理，其实是说你们一定要，这是一个命令啊，不仅仅是一种值得鼓励的事，而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啊。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啊，是一种很严重的罪。那最后作者总结说，人若不观察上帝的护理，就无法在祷告当中对自己的情况做适切的祈求。所以啊，我们怎么去？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三方面的理由哈，给大家一个作为一个引导，然后可以立足点，可以讨论的立足点，可以放在祷告上面，就是通过上面那三方面的理由的思想哈，我们来想啊，为什么我们去默想神的护理跟操练我们的祷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思考题的第一题哈，就这样子讲哈，作者给出了七项应当思想护理事工的理由，并且敦促读者要全面而且深入的去默想上帝护理的作为。那就跟小组的成员分享，其中可以有分享一到两项，然后讨论说啊，透过这样的操练，我们是不是更加明白什么样的祷告是合乎这种护理的世界请求啊。最后这句话是用的是作者他里面的那个表述。那啊，如果现在在上大班的主日学的话，我们在讨论护教学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讲到神的普遍的启示啊，讲到神的启示的那个 充分，它的权威啊，它的啊，它的清晰性啊，它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它的权威性和它的清晰性，就是神的奥秘的护理，它是一个奥秘。同样的，这个奥秘呢，它跟清晰是不矛盾的，因为这是上帝明明的启示。所以神的护理其实已经把他的心意启示在当中了。那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神特殊的话语来更清楚的去，并透过我们的操练，我们去思想啊，我们去追求明白神在护理当中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知道用祷告来寻求上帝对我们下一步的带领啊。所以我们会对祷告的一个认识或者心态有一种的更新，也就是我们不是透过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意，不是透过祷告让上帝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透过上帝在护理当中给我们的带领啊，让我们去寻求去明白神在处境里头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带领啊，我们在祷告当中就使我们更深的进入到跟上帝的同在，而不是变成一种上帝来满足我啊，这个关系就被纠正过来啊，就可以得到，换言之，信徒的生命也就可以在这样一个观念的基础底下去操练，以至于可以得到成长。好，那再来啊，第九章里面啊，他讲到了两个的指引。第一个是啊，作者称上帝的护理叫做属天的灵性操练。好，他说啊，应当要又要广泛全面，又要深入细致的去默想护理之功。那这些内容都非常好啊，就是啊，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要去读这本书啊，就是读这个书不难读，但是要花时间去读。那读了以后，你就会就其实就对我们的啊，对我们去默想护理就是一个热身哈，就会帮助我们开动这样一个怎么去思想护理的这种它是一个指引，很好的指引。然后我们在读完这本书有一些的思考以后，在团契里面呢，就可以有很好的分享哈。所以他提到这个护理之功的时候，包括护理的时机、护理的背景、起因、工具、计划、范围啊，跟祷告的关系哈。所以呢，就啊，我们就根据作者的这个指引去一步一步的去思想上帝的作为，就可以进入到作者所说的哈，他的这个文笔是非常优美的哈，就读这本书也是很享受的。他说是一个甜蜜的、有益的属天的操练。那第二项指引是提醒啊，我们特别要注意护理成就了神的话哈。再一次我们提到了这个普遍的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关系。啊，或者说这一个啊，神的普遍的恩典啊，虽然啊，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去细究这些神学的概念啊，那你会知道，不管是普遍启示也好，普遍恩典也好，它都是为了神透过特殊的启示，要在他的百姓身上成就的这个心意，它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指向啊，就是护理它成就了神的话，特殊启示显明普遍启示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啊，我们可以再次敦促大家把读经跟祷告这样很基督徒平常的生命的操练跟蒙恩之道，很重要的这个蒙恩之道和默想护理结合起来，这是啊，这是很，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对我们最很有帮助、很有造就的一个地方。好，啊，提摩太后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讨论的时候同样可以让组成员呢来啊、来分享，去通过这种默想跟反思，让他们加深这个读经和护理之间这种意义之间的关联。那也可以讨论说下一步就是讨论神的护理跟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工作有什么关系。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马上就讲到说啊， 就是那个啊，他要预备那一些啊，他所爱的人啊，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的指向所在。所以神的护理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并非是透过护理来夸耀自己的知识，好像看到了更深的一种奥秘，而是其实我们是透过护理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啊、对付我们的自己的罪哈、啊，残留的罪，跟啊，使我们更加去认识耶稣基督。OK， 那再一点就是我们怎么用护理的工作来传福音啊，这也是帮助我们，因为护理跟特殊的启示是息息相关的哈、啊，它是有机相关的，所以这就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更多的切入点。这是我们在护教学里头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接触点在哪里？就是神的工作哈，神的启示，神的恩典。看，然后把这个特别的恩典，把福音的信息可以带出来。好，这是第三讲了哈，讲到了第八章。那最后一讲，最后一次是第九章的后面几部分。前面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好，继续。后面第九章呢？指引三四，还有警告一二。后面我想补充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背景啊，那就是上帝的主权啊。我们常常谈上帝的主权。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从神的工作去追溯，去看到神的本性，看到神的自己，就是在《新民信条》一开始讲到那个上帝对于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啊，讲到这两点，就是我们认识上帝自己和认识上帝的旨意，是透过他多次多方启示给教会的这个他的话，透过上帝说话，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那我们透过对护理的默想，透过他向我们讲的话，就可以回头去认识这一位向我们自我启示的上帝。所以我们信仰的最甜蜜最美好的地方，并不是要掌握这些神学的知识，而是要真的回去认识这位上帝，是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得到这种跟他联合的一切，所有的美好都是在跟借着耶稣基督跟基督的联合，可以跟回到天父面前跟他联合的这种这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是关系性的，而不是知识性的。那他在讲到这一个，所以回到指引三，在你观察护理的作为的时候，务必认定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而且是他安排的啊。我们讲护理是要认定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而且是他的安排啊。西敏信条的第二章的第一点哈，说讲到上帝认识上帝的本性的时候呢，它有四个要点，就是 2.1 里面有四点。第一个是神的自主自存，一切的生命、荣耀、良善、祝福都在上帝自己里面，也属于他，唯独上帝是自己是完全充足的。我们就认识到他的自存、他的自足、他的自由拥有啊，所有的充足都是在他里面，而且是归给他自己的。不，神的荣耀不取决于对他所造的任何被造之物的需要，也不从他们得到任何荣耀啊，反而是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在他们里面，借着他们，也向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所以接下来马上就讲到神的自主之后信条马上就讲到神的主权，他是万有独一的根源，万有的本于他，借着他也归于他，他在万有之上有绝对的至高的主权，而万有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清楚明白的，所以没有任何事物是偶发的啊。这个词 contingent 是在我们讲到护理的时候也用到这个词哈，就讲到那个第一因跟第二因的关系的时候啊，就说了这个上帝是世上发生的一切的事物的第一因 first cause， 那么第二因呢就包括这种必然的事件，他也提到了这个 contingent， 也提到了人的自由啊，提到了这三个方面。那这第二因有一些东西是看上去是偶发的，是 contingent， 是既不落在那种客观的规律能够约束的范围，也在人的自由意志之外。那么什么事情是偶发的，是 contingent 呢？是好像完全是随机无规律发生的事情。就比如像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微观世界的啊一些量子的这种活动啊，微粒的活动，那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规律来描述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神学的表述非常的超前哈，它也不是不确定的，也不是偶发的，也不是 uncertain 的。所以神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掌握绝对的主权，万有的意义也都在神的知识里面，在神的计划当中才能找到那个确定充分的解释。事情就没有一个单独发生的事情是它是客观的事实，所有的事实其实都是上帝给它赋予意义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回到神对万有的解释当中，人才能够真正的去解释跟认识万有。这里就是讲到那个没有重生的人跟重生的人那种认识的不同哈。那这是护教学的范围了哈，我就不跑太远了。那第二点一最后一点讲到这个，无论是天使、世人还是别的受造之物，都有义务按照他的美意的要求来敬拜、侍奉跟顺服他哈。就讲到人对神的这个顺服的义务。好，所以回到护理当中，指引三就是要我们在思想护理之功的时候呢，去认识神的自存、神的荣耀、他对万物的绝对的主权。那这样的认识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可以讨论对上帝主权的这个更深的认识哈，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去操练自己情感的一种圣洁。就是我们最好每一讲之间也都会有一些关联哈，如果可以回过去去巩固上一讲我们讨论的内容哈，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就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有一点独特的每一次要讨论的 topic。然后又有一些的联系性。那这个圣洁的情感会是我们依靠神的护理，依靠对上帝这个完全的主权的信靠来帮助我们操练的。比如作者就提到，使我们想到不管我们是生活的安舒的护理呢，是神的供应，还是说我们忧伤受苦的护理是出于上帝和他的安排所以在这种默想当中，这个跟圣洁有什么关系哈？首先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既然他是一位主权的上帝，我们就没有一时一刻是可以逃避他的面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没有说我们可以躲起来在一个幽暗的角落做一个上帝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主权的上帝所对上帝的主权的一种一个贬低哈，或者说我们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就像亚当跟夏娃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用无花果的叶子遮身根本就遮不住自己的羞耻他们在园中藏起来，上帝在园中行走，他就问亚当你在哪里神并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他这么问就那个是有很深的含义，让知道说 人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地位已经失落了，所以对于神的主权，对他的伟大的这种默想，从他的护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位上帝在掌管万有，不是客观的规律在掌管万有，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在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清楚明白啊，我们就这是一种圣洁情感的一个很好的操练。那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知道说他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在掌权啊，这样就不会去让人去依靠环境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左右我们的情感啊，比如说啊人的看法啊，比如说就是在职场当中有来自上司的压力啊，那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意见会左右我们的决定。当这些摇摆不定的时候，神的主权其实是让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基础所在啊。否则的话，如果上帝有的时候不在，这就跟小学生一样啊，老师在跟老师不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老师一走，马上就开始不但是调皮捣蛋了，就开始上房揭瓦了。那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认识这位在万有当中通过他的护理去认识他是一个自存的神，他是对万有有绝对主权的神。这是帮助我们去甘心既看到福音的宝贵，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帝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会激发我们感恩的心。然后也同样，这对于认识福音跟认识律法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也会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律法上面的要求啊，去行出律法上面的这种圣洁的要求来。好，这是第九章的第三点啊，第三个指引。然后第四个指引呢，是敦促我们去殷勤的操练我们的情感啊，就讲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部分，和主权对应的就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殷勤的去操练这种情感上面的圣洁，这是出于我们对上帝本性和主权的认识啊而有的回应。那这也是上帝的命令跟要求啊。这样的操练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是我们属灵上面不断的成熟，去享受跟主耶稣联合的这个喜乐。那这个作者有几个提醒啊，他就说啊，在等候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操练呢？他说的几点，他说应该要操练敬虔和忧伤谦卑的心啊，然后同样呢，也要在神里面保持属灵的喜乐和安慰。所以我们也可以回答弟兄姐妹的一些疑问啊，常常我们在说到这个忧愁跟喜乐的时候啊，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忧伤啊，是不是要一直保持喜乐啊？其实基督徒的状态是他在很大的忧伤里面又有靠主的那种喜乐啊，这两个事情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一直反复一直起伏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直一点忧伤都没有，他就一直喜乐啊，其实他也不会成长啊，他也意识不到这种，他其实就没有在跟罪的征战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忧愁是必然的，而且忧愁在有一些的时候呢忧伤跟谦卑哈，说忧伤，对不起啊，准确用圣经的话来讲是忧伤，不是忧愁哈，或忧虑啊。里面同样在那个辅导里面也区别了这两种情形，就是在讲到按着神的意思忧愁，跟一个按着世俗的忧愁的区别。那里面呢，讲到按着世俗的意思忧愁的时候，这样的忧愁是让人死。因为我们是在害怕这种罪的后果，我们并没有真的要去悔改我们的罪，而是这个忧愁我们是担心啊，这个苦难会给我们的各种不便，或者说别人看我们在遭受痛苦的时候的一种 眼光是什么啊？是一个啊，这个别人会怎么看我们？那我们犯了罪啊，有那种罪疚感啊，就是这个罪疚感啊，跟违背上帝律法的那种罪责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种 duty 或者 responsibility 跟那种 guilt 那这两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在讲到按着世俗的意思忧愁跟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那个经文里面就讲到，你们就生出那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啊，那样一种就是悔改，其实是在一种啊，透过神给你护理的这个环境啊，你真的为了自己的罪忧伤，就生出那一种没有后悔的懊悔出来的一种对神的真正的悔改、真正的顺服啊，这样的一种忧愁是有益的，是值得我们去操练的。那同样的啊，这一个经文里面也讲到啊，这个书里面也讲到了，在神里面保持属灵的喜乐跟安慰。那啊，这里没有。他有讲到安慰，有自然感官的，有神圣属灵的，没有太难的地方，我就不花时间去解释了，好，所以这里头呢，我们还要注意说，在等候当中不灰心厌倦，这个属灵的操练也让我们可以，就是这个跟喜乐是有关的，我们在困难当中知道这位全权的上帝绝对的在掌管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就即便是在很艰难的困境里头，这在这种操练里面，基督徒的生命对神的信心，自己这种属灵的品格就慢慢的成长起来。那最后一点就是使我们看到自己理性的有限，免得对护理的设计妄加判断跟谴责，这是他最后在那个警告里面所提到的，不可过度好奇的窥探神的护理的奥秘，也不容你肤浅的理性自大的判断谴责设计护理的设计啊。护理的存在是让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位伟大的神，他的手在掌管一切。那我们看到护理的时候，我们在阅读护理的时候，你知道护理的目的，对护理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目的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所以这个目的是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会看到这个目的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建造，为了教会的益处而行的。教会不但被洁净啊，教会的啊这种包括事工的开展啊，包括这种对社区的祝福啊，我们会看到这一些的，通过神的话来理解这个护理之功。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穷尽的去解读，好像在解方程式一样，就把这个所有护理的工作都解得一清二楚，想要把人的理性置于神的这个主权之上，这是另外一种危险的试探。这是作者给我们的这些提议。那么最后他就提到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讨论，也可以不讨论，但既然作者提到了，我就把它放在讨论的题目里面，因为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叫做属血气的理性对立，在最后一页168页，他说神第二段，我知道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作为并不是抵触健康的理性，他讲到了理性的操练的作用，但这两者中有一部分与属血气的理性对立，也超越正确的理性啊，这个什么意思哈？好像有点难懂哈。那属血气的理性其实对应的是那一种没有重生的理智，那超越正确的理性是重生的基督徒，他透过对神的敬拜啊，对理性有一个正确的运用。所以呢，上帝的护理是跟属血气的理性对立，就是说那个自然的人、天然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在基督里面同死同复活的人，他们用那个用理性想要 穷尽自然界的奥秘其实是做不到的。啊，我们看到科学在进步，在发展，这个世界一直在往前推动，但是始终有一个最终的局限性，人的理性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的、穷尽的，或者甚至是正确的解读自然界的所有的奥秘，这是一个最终科学没有办法跨越的最后一道藩篱。并不是说科学没有作用，科学会给，其实它也是这个普遍恩典的一部分啊，在不幸的人身上，透过他们的这种理性的运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像医疗啊，像这个航天啊，像这种晶片技术等等，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但是属血气的理性，因为它属乎血气，它就是自我中心的一个倾向，它就是拜偶像的啊。那这种拜偶像的理性就不会在上帝的护理当中看到，最后看到认识上帝跟去荣耀上帝啊。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里头讲的，说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啊，反而把那个啊上帝的荣耀变为可以看见的各种各样的偶像。这是属血气的理性。那什么是超越正确的理性呢？这里就讲到这个护理的奥秘。我们透过正确的理性可以去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跟心意，但是神的主权、神的奥秘始终是超越，即便是这种重生的理性，我们也是有限的，也是局限的。好，所以首先区分，这里就是两条线。第一条就是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鸿沟，有限的人、受造的人无法穷尽的明白上帝的奥秘。但是上帝透过他的启示，人可以真实的去跟上帝建立关系，人可以真实的拥有上帝的知识，并不是没有啊，但是不是穷尽的。这里就是说上帝超越正确的理性，这是第一个关系啊。所以既避免了那种把上帝完全当作是他者的那种神秘化的理解啊，也避免了人可以真的重生以后就可以穷尽解开一切上帝奥秘的开关的这种自高自大的倾向啊，这是第一条线。那第二条线就是重生的人跟没有重生的人之间那种理智上面的不同，那个叫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也鼓励大家去，即便没有去上护教学的弟兄姐妹哈，也可以有一些了解哈，就是他讲到重生的理性跟未重生的理性的这个的区隔哈。那好，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讲这些部分。那因为这个作者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这个部分，所以有助于我们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啊，也有助于大家去在碰到具体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啊，有一些可以用的这种资源。OK, 那我就先停在这边哈，大家有没有其他需要讨论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哈，读起来看起来很容易哈，如果深入的想，的确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譬如说这个第162页讲哈，第四点讲说，你所抱怨的一切苦难都是你自己的罪所导致的，你先把神的怜悯变为罪，然后恼怒神把你的罪变为忧伤，是你的行事为人招致这些苦难啊。所以这些体会，作者这些体会一两句话呢，其实都是一个心路历程，他灵里头的得着哈，很多话是藏在这书里头的啊。162页的第四啊，他说，因此你要捂住你自己的口，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就是一句简单的圣经的话啊，耶利米哀歌3:39， 简单的话呢，在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底下呢，描述出来哈，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可能穷其一生，我们领悟了一两样。这个作者呢，在整本书里头啊，蕴藏的这些，因着对神话语的一个信靠跟明白悟性啊，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论啊，如果我们都好好的去读，好好的思考哈、啊，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嗯，是非常值得深入的去思想。谢谢，谢谢潘长老。
就是第二，元宇长老这个提醒也非常重要。啊，聪明牧师呢，给大家从改革中神学的框架，啊，就是普遍恩典了、特殊恩典了、护理了，就是我们始终是从这个框架中，啊，去看上帝的，护理。啊，另外元宇长老刚才讲的这一点。啊，就是这本书呢，它不是一个神学争辩啊，不是啊，谁驳倒谁啊，谁的更有道理？它真的是一个讲道的、默想的、灵修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学习的时候，啊，虽然啊，崇明牧师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很深的一些神学思考，啊，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但是啊，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来，啊，非常重要的是。啊，从我们生活的角度、灵修的角度、从自己得造就的角度，我想我们这个方向上，大家互相勉励，好吧？谢谢。
好的，谢谢王牧师。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看看。萧丁长老跟介绍长老也在哈，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
啊，没什么补充谢谢，贾天好。
我也没有。
牧师，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我是李杰。
哦，是我李杰。
啊，就是在查经的这个查经班的时候，总是有些人会问，比如说你说神的护理，比如说对婚姻的护理。那总是有些人会问，那这个单身的呢，离婚的呢，比如说我们第六章说到神对我们身体的护理，对病的医治啊，我就会担心，总会有些人问，那病没有得医治的，那人就不死了吗？总是会有些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
对，我也会碰到过，比如说在小组里面，我会碰到那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啊，提到说讲到神对婚姻的护理的时候，啊，那我会跟他们说，就是也许神在预备你们的婚姻啊，也许是就是这种等待，其实也是一种护理啊，那。同样的，其实这个护理并不是说在一切的，因为作者也提到了这个在喜乐当中的操练跟在苦难当中的操练，这两方面都是护理之功。所以讲到这个生病的时候，生病也是一种，我们可以举像约翰派伯牧师哈，他在这个他得癌症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还是写了一本书，他就说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就是他就其实就是通过从护理的角度来看苦难的这个问题，所以苦难也是神量给他的百姓的一个祝福啊。那个拦阻式的看顾是说神会透过这些方式来工作，像否则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上帝这种拦阻式的工作，即便是现在在经历病痛，其实可以这样讲哈。我提供一个角度，等一下请王牧师跟各位长老来补充。就是虽然现在我在经历，好像我生了一场大病，好像神没有拦阻这个护理，但是神要我们去思想，我们从前一定经历过这种拦阻式的看顾，对吧？否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不到今天。
嗯，
对，这是我的回答。
好，谢谢。
谢谢。
李杰师妹讲到那个护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好辅导人的，就说我们在顺境中呢，非要有感恩之心啊，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单身了或者丧失亲人了，在逆境之中呢，要有忍耐之心。罗马书上讲，患难生忍耐嘛，啊，但是面对未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个信靠之心，相信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这样，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辅导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当然知道，啊，在顺境中，我们要有感恩之心；在逆境中呢，啊，我们要有忍耐之心；啊，同时面对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有信靠之心。这三点呢，也比较容易啊，原则性的帮助人，好吧？
好，谢谢王牧师。
嗯，
好，我们也很感谢刚才就是袁玉长老的那个的分享跟提醒哈，就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很多仔细去读很温暖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所以这个读书讲义，我再次的声明，就是它不是要取代这本书啊，只是给我们带领的同工在。碰到问题或者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你会明白，这位弗莱普牧师，他作为一个清教徒的牧者，他背后，这是他后面所任性所假设的，他不一定很清楚的讲出来，但他背后的神学框架，他神学的概念在里面，那这本书里面他自己包含了很丰富的，值得我们仔细去咀嚼的。去跟这个作者的灵魂即便是相隔了很长远的这个时间时空，都可以跟他有这种相交有这种圣徒的相通的这种很宝贵的一个内容所以每一段话，也许我们都可以读到很深的一些体会在里面。作者的自己这种生命的经历，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刚刚好哈。那请王牧师，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当我们谈及你的护理的时候，主，我们确确实实，你是让万有互相效力，真的是你照光也照暗你真的是赐给我们美好的恩赐但是也有的时候挑战我们甚至管教我们但是。哪怕是你让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你也是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主啊，求你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得见你那看不见的膀臂，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显明出来。这样让我们更加的在顺境中感恩，更加的在逆境中忍耐。当我们一同走向未来的时候，更有信心，更有爱心，更有安慰。谢谢你也保守崇明牧师衷心的预备，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分享和善举的脚步。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Amen，Amen。好。